今天天气很好，两个月以前也是这么好的一个天气，波士顿却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大家庆祝春天的来临，庆祝马拉松的时候，三个人就这样子被炸死了，是吧？将近200个人受伤，有的呢终身残废。上个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一阵的大火，把差不多2000家的商家整个商场烧得干干净净。里面有多少人是里面有多少厂商是从中国去菲律宾打拼希望能够存点钱，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给下一代的。中国人到菲律宾去不敢把钱存在银行，也不敢把钱借给别人，全部都放在店里头，一把火就烧得精光。那惊讶的是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死亡，在那一场大火里面。为什么？因为有人要放火的信息很早就已经传出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主耶稣差遣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有可能像我们这样一个平凡有限的人，要承担神所交给我们那永恒荣耀的事工，有可能吗？我们是这么的软弱，我们是这么的有限，我们里面甚至有许多的败坏，有许多的破碎，甚至有一些方面我们都不敢去面对。可是神却把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交给我们，却把这样一个永恒的责任交给我们，我们怎么有可能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弟兄姊妹，这些年来的服事，在我自己的教会，在我所接触到的教会，我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知道说在这一个世代，像每一个世代一样，要能够成就主的工作，必须要有人能够被神来使用。但是在这一个世代，尤其是在我们这些在北美留学被主来救赎、被主来使用的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我们中间能做事的很多，能够被主用的人很少。弟兄姊妹，我们要面对这一个挑战。我们中间能做事情的人很多，能做的事情也不少，但是能够被主用的人很少。但愿我们今天从圣经的一段话语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神能够用任何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他可以拣选任何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只要这一个人是能够被神所预备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因为读过了，所以我很快的呢就把这几个投影片呢就把它导过去。那么大家翻到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从列王记上的17章第一节到第16节。在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那里，圣经上讲到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我们要来明白以利亚所面对的一个挑战。以利亚圣经上对他的描述非常的简单，是在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提斯比是在约旦河的东岸，就是基利西在往北的一个地方， 那圣经上对以利亚的描述，他的出身非常的简单，他几乎没有讲到以利亚是怎么样啊的一个人，他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是谁，他的家世是怎么样。但是以利亚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受尊重的一个先知，常常与摩西并提啊，相提并论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圣经上却这么少的介绍，我相信是要提醒我们，神可以用任何的人，神可以用任何的人。好像以利亚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一点的这种显赫的身份、显赫的地位都没有，也没有提到他有多少的学问，也没有提到他有多少的家世，什么样的家世，他是有多少的财富都没有。神似乎在告诉我们说，他可以用任何的一个人来为他成就极大无比的事情。而以利亚所处的世代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世代，以利亚所处的世代，北国以色列国那时候的王是因为暗利这一个王篡夺了耶罗波安家的王位，然后他为了维持整个国家的安全跟经济体系的一个安定呢，他就跟西顿王立了约，他就跟外邦的这些民族立了约。他不但是这样子，他把神所定规的敬拜方式全都改了，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他可以个人在自己的家附近，在自己的家里面来筑坛就可以敬拜了，并且照着耶罗波安所遗留下来的，在但在伯特利所设立的金牛犊，照那个地方去敬拜也可以。不但如此，他在利未支派以外，他自己来指定来改派祭司。以色列的王为以色列的百姓另外设立了一套敬拜的制度，也就带着以色列人离开了救他们祖先出埃及的耶和华神。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暗利就为他的儿子亚哈娶了个外国媳妇，就是耶洗别，又是当时外邦神巴利的女祭司。自己这个国家的国王娶了一个外国的女祭司进来，整个国家的这种信仰就变得乌烟瘴气。在这种的环境底下，神对于他百姓的怜悯没有改变，所以呼召了这样的一个人以利亚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描述以利亚去面对亚哈的一个情景的时候，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主的工人常常要去面对那些比我们有学问的人，比我们有能力的人，比我们有权柄有地位的人。我们怎么去面对那一些的人，不会畏畏缩缩，甚至对于比我们穷的人，比我们地位低的人，我们就觉得很有把握，而且讲起道理来处处逼人，这个得理不饶人。但是对于比我们有学问、比我们有地位有权柄的人，我们就会畏畏缩缩。会不会这样子？如果要克服这样子的困难，第一步首先必须要认识，我们所服侍的神比这世界还大，我们所服侍的神比这世界还大。以利亚去面对亚哈，亚哈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以利亚去告诉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意思就是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神向你宣告，我要向你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不代求的话，如果我不祷告代求的话，就不会降露也不会下雨。服侍主的人必须要认识到他所服侍的神是真神，是活神。他在这里讲到，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就是说我指着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向你来宣告，向你来宣告，我的神比你还大，你是以色列的神，我所服侍的神是掌管宇宙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服侍神，这是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我们所服侍的这一位神， 是掌管宇宙的神，是掌管时空的神，因此他掌管历史，他也掌管我们今天整个的宇宙。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知不知道？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没有一个认识的话，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世代怎么样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没有办法的。以利亚的意思，以利亚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神， Yahweh is my God， 耶和华是我的神。神拣选这一个人来服侍他，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能够用任何的一个人，但是被神使用的人第一个功课要认识这一位呼召他的神，这一位要用他的神是一位掌管宇宙的神，是一位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我们如果要服侍如此一位荣耀尊贵大有权柄的神，我们必须要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操练敬虔的功课。如果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对着神的态度怎么看也不像是我们在服侍一位大有权柄荣耀尊贵的神，怎么看也是我们能够跟他勾肩搭背拍拍肩膀说干得好这样的一位神。别人会尊重我们的神吗？别人会看我们所服侍的神是一位尊贵荣耀大有全能的神吗？我们如果只是在口上面宣告我们神的尊贵荣耀，却不能在生活里面来活出那个敬虔的态度的话，别人要从哪里认识这一位神的权柄？所以以利亚他必须要接受神的训练。我们看到其实从列王记第十七章一直列王记上十七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第一章都在讲这一位先知，尤其是从十七章到十八章到十九章都在讲这一位先知怎么样被神来训练。从先知以利亚接受神的训练，我们应该可以学习到我们要服侍神怎么样被神训练。以利亚生活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虽然他对神的认识足够使他被神选召来服侍他，但是我们就发现以利亚对于自己的认识还有很多缺乏的地方。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做事情的人很多，能够被主用的人很少？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弱点，我们对自己的软弱，可能因着我们所拥有的能力而常被我们忽视，我们没有去面对，我们没有去认识。我们看到说神给以利亚的一个功课，一开始就是要他受苦，因为主的工人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主的工人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因为主的工人常常必须要与这个破碎一个沉沦一个败坏的世界一同受苦，一同受苦。主没有呼召他的工人之后就把他的工人带到一个 resort 这个度假村去度假，然后呢服侍的时候再下山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然后呢事情办完了又回到他安居的地方去。没有这样子，就是要跟着受苦的百姓在一起。所以如果天不下雨地也没有露水，那逐渐这些成长的东西就逐渐的凋零，那老百姓没有食物吃的时候，神的仆人也没有食物吃，老百姓没有水喝的时候，神的工人也没有水喝。这个是对主的工人的一个挑战。如果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是要我们与众人一同受苦，我们心理上能不能咽得下这一口气？我们是不是能够顺服得了？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子来做？因为神这样子做是有他的原因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有些时候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神的工人很窝囊 还跑去藏起来。刚刚那么光辉那么荣耀的站在亚哈面前，以色列王面前说，我告诉你哦，我告诉你哦，如果不是我祷告的话，我告诉你哦，这个地不长露，这个没有露水，然后也不下雨，我告诉你，我指着我的神，我告诉你哦。讲完了以后，神要他去藏起来，是不是？你看你惹的祸，你还是去藏起来吧。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神要他去藏起来，相信不但是为了安全，更是要训练他，训练他什么功课？服侍神的人常常要一步一步的来跟随，来开始学习。神没有把他的计划要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人、审判以色列人详细的跟以利亚讲，他没有说你先去这里，然后我要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在这里待几年以后呢，你下一步到哪里？没有，他就说你去藏起来，你去藏起来。神没有把他的计划从头到尾都说明给以利亚知道，乃是一步一步的跟他讲，好，你现在去做什么，你就去，你就去，下一步嘛，时间到了我自然会让你知道。我们服侍神有些时候在这上面很过不了，我们一定要知道从头到尾的细节，然后我们来决定值不值得做。很多的时候神说，那你就去决定吧，我也不跟你讲我要怎么做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学习，为什么？因为他掌权，因为我们不但相信他掌权，我们也承认他掌权。所以神要以利亚先去见亚哈，警告他，然后让他去藏起来，藏在约旦河旁的基利西的西利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然后要他去撒勒法，然后要他再去见亚哈，在十八章，然后要他再去见亚哈，一步一步的服侍神，常常是一步一步的跟随来学习的，不是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知道神所有的计划。不但是这样子，神没有把以利亚藏在一个富户人家，藏在一个小溪旁，藏在一个小溪旁，难道神不能为他个仆人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吗？至少一间房子吧。小溪旁能住在哪里？可能就在草丛里面，就在洞穴里面。神要他的工人受苦，不是为了折磨我们，有时候神为了管教我们，但是更多的时候神是为了训练我们，训练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我们要奔跑那信心的道路，那这个道路很长啊，马拉松啊，所以神要训练我们，神管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我哪里做的不好了，你为什么又要让我碰到这个困难？亚伯拉罕哪里做的不好了，神要他献以撒，他没有得罪神，神还是要他献以撒。多少的时候我们服侍神，神要把更重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不要以为说我们得罪神，有时候撒旦就在那个时候控告我们，说你看你为什么失业了，为什么生病了，一定得罪神。不见得，神很多的时候是要磨练我们，神如此安排不是为了他的安全而已，而且是要为了他承担未来的事工，要操练他什么功课？操练他与神独处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恐怕这也是其中一个功课。神训练以利亚单单的依靠他，很多的时候神训练我们单单的依靠他，这是服侍主的人必须要建立的一个最基本的操练。我们喜欢人多热闹，为什么？人多好商量，人多呢有一个分享，人多呢是热闹。所以我们往往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一个单单依靠神的功课。而单单依靠神功课不好学，很多的时候神就要我们独处，跟他单独在一起啊，旁边没有人可以说话，所以你只能向神祷告。太多的时候旁边反正有人嘛，我们就说了，我们就不祷告了。旁边没有人你怎么办？你只好祷告了，因为你只能跟神说话。旁边没有人让我们发泄情绪怎么办？我们只好面对自己个性的软弱，只好去面对。旁边没有人可以帮忙怎么办？我们只好等候神，依靠神，观看神的作为。多少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那一种孤单的情况底下， 不是为了惩罚我们，是为了训练我们。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何尝不是如此？常常他在哪里，就有一大群的人要来听他讲道，要来跟随他。但是主耶稣知道，他必须要避开人群，要去与神单独在一起，他才能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希伯来书五章七节那里开始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那我们是同盟 天召的人，我们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要继承神所赐的产业。我们有这样尊贵荣耀的身份，可是神并没有就把我们在信主之后就提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反而把我们留在这一个破碎，这一个需要医治，需要安慰，需要重建的一个世界上，是叫我们与这个世界一同受苦，以至于呢，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受苦的世代里面见证神救赎的恩典，跟神救赎我们所赐给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只能够在顺境里面来服侍神，我们向这个世界能够宣告什么样子的盼望呢？所以神训练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不但如此，主的工人必须要能适应环境，因为他常常要学习去采纳合适自己身份的生活方式。第四节开始他说，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溪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只要我们顺服，神必然照着他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他要我们学习我们怎么样子的身份，恐怕就要有怎么样子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应该是老师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是医生，医生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是在农民工中间来工作，你就应该在他们中间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什么样子的人中间，神为我们预备怎么样子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说以利亚在学习的功课，依靠神的功课里面，他要学习在不同的生活方式里面都要依靠神。所以神也很有幽默感，神首先呢是借着一只乌鸦来供养他而且呢每一餐给他叼饼和肉来。乌鸦供养完了呢，神预备一个寡妇来供养他，都是从人的眼里来看，或者是最靠不住的，或者是能力最软弱的。神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来靠以利亚，来看以利亚。如果呢，以利亚是靠这个福特基金会或者是比尔盖茨基金会来供应他，他不需要依靠神了，是不是？就搞定了嘛，搞定了。但是乌鸦呢，还得每餐叼来，还不能一次叼来，两餐叼来，三餐。当年在旷野，以色列人吃玛纳，至少早上收一次就够了，是吧？就整天都够了。以利亚受训的时候是每餐都得等啊。吃了早餐还不晓得有没有中餐了，就要看这只乌鸦，或者是不管是同一只还是不同只的乌鸦，到底忠心不忠心，乌鸦可靠不可靠。我看人家说乌鸦是所有鸟类里面最聪明的，越聪明是越不可靠，是不是？人都是这样子。那你想想看，神训练他的工人这么狠哦，要乌鸦来供养他，叼饼跟肉来。有长辈说可能叼来的都是腐烂的肉，那我还不敢往那边去想啊。可是呢，你每一餐都得要依靠主。为什么？你不能依靠乌鸦嘛，你怎么依靠乌鸦？你只好祷告那一位造乌鸦的主，主啊，你可别忘了提醒那只乌鸦，是吧？但去依靠寡妇，寡妇能够有多少啊？她面里面只是坛里面只剩下一把面，瓶里只剩下一点油。你如果去依靠那个卖面粉的，那可能好一点，是不是？或者卖油的，那可能多一点，你心里面也好过。神用这一种的环境来训练我们，不只是受苦，依靠神。 依靠神。神要我们受苦，不是只是叫我们能够以后讲到有材料，哎呀我当年受多少苦你知道吗？不是的，神要训练我们依靠他。神知道我们的毛病，我们的毛病，我们只会在苦难里面依靠他。我们生活一平顺我们就觉得搞定了，神啊你可以休息了，你终于可以休息了，我出头了，我啊，您真辛苦啊，神啊你照顾我这么好几天了，您休息吧，放假吧。我们常常把神是当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最好你给我多一点，那你也可以休息，我也可以休息哈、啊，我不必每天啊就这么担心乌鸦是不是有叼饼跟肉来啊。所以我们学习啊，神给我们的功课，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学习，叫我们呢不需要靠外在的装饰或者排场来证明我们的能力。也许人家说这个人实在是穷到什么地步，无能到什么地步，是靠乌鸦来养他。神有时候把我们摆到那种环境，叫我们无可夸口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你能够夸口吗？你能够跟人讲说我多了不起，我当年是靠一只乌鸦来养的，没有办法夸口。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步，你没有什么可以夸口，你没有学位可以夸口，你没有财富可以夸口，你没有地位可以夸口，你只能靠着十字架夸口。那个时候你能够为主传福音了，那个时候你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个时候神才会放心的把事情交给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是一个只能做事不能够被神所用的人，那个时候我们是因为被神所用而能够做事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勉励。神的儿女的价值是尊贵的，地位是荣耀的，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开的车，不是因为我们住的房子，不是因为我们认识的朋友。我们之所以尊贵，之所以荣耀，是因为神为我们的缘故，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有谁有这么尊贵的身份跟价值，让这一位掌管宇宙永生的神将他的儿子作为代价来赎回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领受到神为我们付上的代价，证明我们价值的尊贵跟荣耀。不但如此，神亲自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哪配神来住，但是他不嫌弃，因为他用他的爱子的宝血洗净我们，他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的尊贵，这是我们的荣耀，不是我们开什么车子，不是我们穿什么衣服，不是我们住什么房子，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学位，我们有多少的学问。我们如果靠那一些，我们很难服侍神。我们要靠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靠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来服侍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我们要认识我们所服侍的神是在空中是在时空中永远掌权的神。我们所服侍的神比这世界还大。接着我们学到第二个功课，是神的权柄和大能乃是透过工人的顺服而显明出来的。第七节到第九节那里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主的工人必须学习单单依靠主，否则他的眼目会常常停留在人的身上，会常常停留在人的身上。我知道有的教会有这样子的挑战，就是呢，教会里面有一家人特别有钱，他们奉献大概占教会全部奉献的30%以上，牧师很担心他们搬走，很担心他们搬走，搬走以后怎么办？也许我们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也许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却脱离不了这一种的思维方式啊。神就训练他的仆人，以利亚在基利西旁，不但每一餐要等着乌鸦来供养他， 他还要看着基利西的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可是要喝那些水的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结果呢干掉了。眼看着水干掉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哦，弟兄姊妹，不容易哦。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我今年都已经三十好几了啦，还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溪水一天一天要干掉了，怎么办？怎么办？眼看着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还没找到工作，溪水都快干掉了，你怎么办？眼看着同工一家一家的搬到 Framingham 去了，没有了，眼看着同工一家一家的搬到外州去了，然后我们这边的工作还是神也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像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突破，怎么办？溪水一天一天干掉，你的眼睛如果一天到晚看着溪水，你日子真是难过。神要训练我们什么？你不要看着银行的存款，你不要看这里面有多少人，你不要看你有多少的体力，你有多少的，你多大的年纪，你有多少的财产，你要看着他，你要看着他，叫溪里面有水的是他。我们在北美不容易，因为我们钱都很多啊，因为大家都很有学问，因为大家都很有能力，所以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要看那个溪水呢很满，我们已经习惯看惯了溪水，好像下过春雨一样，那一种的溪我们看惯了，溪水稍微降低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非常不安。我相信你们教会很有钱，我知道的，我真希望你们把钱都用完，我坦白的话，我对我们教会也是这么说。这次到菲律宾去，有学生问我，牧师，我们教会有好几百万人民币的，好几百万人民币，但是呢，弟兄姊妹就要求传道人一定要受苦，所以呢，传道人的工资一个月就是400块人民币，因为你要受苦啊。不信的话，你去听何牧师讲道，他说主的工人要受苦，哎，主的工人就不包括弟兄姊妹了，就主的工人要受苦，好像只是用在传道人身上啊，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神能够用的人少？因为大家都想说啊，这些功课不是用在我身上，是用在别人身上的，那神怎么能够用我们呢？是不是？所以眼看着溪水越来越少，哎，神有出路给以利亚，有出路，有出路。我知道你溪水干掉了，好，你现在到别的地方去，到什么地方去？到一个寡妇家里。哎呀，到一个寡妇家里，谁家不好去到一个寡妇家里？寡妇就是最穷最没有能力的，所以神顾念孤儿寡妇啊。到寡妇家里，哪里的寡妇？在西顿的一个寡妇，在那撒勒法那个地方的一个寡妇。撒勒法那个地方呢，是个产木材的地方啊。你要记得当年推罗王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啊，给他多少的香柏木。在那个产木材的地方呢，这个寡妇还得出去捡柴，这有点像什么呢？菲律宾呢，这个什么东西最多？芒果最多，那最便宜，但是在那种地方你还买不起芒果，你就知道有多穷了，是吧？在撒勒法那个地方多的是木材，但是还买不起木材，还得自己出去找木材，你就知道这个寡妇有多穷啊！他只讲找两根柴就可以了，为什么？打算呢就为他跟他的孩子做了一个做的食物呢，就吃了啊，就死了。那以利亚去要依靠这个寡妇，他要有多大的信心？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操练。如果我们又把眼光放在这位寡妇的身上，是要靠他来供养我们，那我们开不了口，开不了口。我们怎么开口说你先跟我做一个小饼？开不了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开不了口，对弟兄姊妹也开不了口，那当然对自己更开不了口，因为我们的眼光总是放在人的身上，不放在神的身上。所以神不断的训练以利亚，面对他里面很多需要处理的功课啊，怎么向一个寡妇开口？只有面对神的时候啊，能够向这位寡妇开口。那你看到这个矛盾，以利亚能够去面对亚哈，但是 去面对一个寡妇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功课了。那面对乌鸦那没办法了，乌鸦又听不懂他说什么，所以讲也没有用。面对寡妇是可以沟通的，他要讲话了，他要跟他讲话了，那话讲得出来吗？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话讲不出来，是因为我们眼光放在人的身上，怕伤了他的感情，怕给他太重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交付一个责任给他，我们要讲，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宣告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先把眼睛放在神的身上。表面上看起来神好像把这个寡妇逼到绝境，他跟他儿子只剩下最后一顿饭的面跟油，还要搞来一个陌生人来跟他分这一点。可是神对这个寡妇的话语是什么？四个字，咱们翻成中文是四个字啦，可能希伯来文不是四个字啦，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眼光不放在神上面，我们这四个字讲不出来，讲不出来。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面对的挑战太大了，我们做不到。如果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明白神要我们这么做，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神的上面，如果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祷告，而不是只是我们中间彼此的讨论，如果我们还是学习独处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减少开会的时间，多一点独处的时间去面对神，或许我们做决定会做得更有勇气一点，更干脆，更快一点，更正确一点。所以我们要操练，以至于我们能够对软弱的人说不要惧怕。神的功，神的工人必须要凭信心来宣告神的应许，否则他传的信息没有办法带着能力。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四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给我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去，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色列对他，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饼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以利亚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话语，他就跟寡妇讲，不要惧怕，因为神已经应许，你坛里面的面必不会减少，你瓶里面的油也不会短缺。神要使用的人，不是有钱的人，不是有地位的人，不是有能力的人，神要用的人是像这样一个寡妇，一个单纯的人，他就顺服了，他就顺服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一个简单的顺服就带来神奇妙的作为。今天我们都很渴慕要看神的作为，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先顺服神？只有顺服的神的人才能成为神能力的出口，靠自己钱财跟能力的人反而会把神的能力跟祝福给拦阻住了，给拦阻住了。因为服侍神最重要的是要凭着信心相信这一位掌权的神，话语既然出去就不会突然返回，以至于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的神。所以你会发现教会历史里面，尤其是咱们中国教会历史里面，教会中最被神所使用的不是那一些最有名的人。如果你接触多了，如果你不是只看 YouTube 只听 CD 的话，你会发现在华人教会里面真正带来很大影响的人可能是你都没有听过的人。神不见得是用最有学问的人，因为有学问的人总以为自己的想法呢比神的想法呢要好那么一点点。神也不常用靠着钱财的人，因为靠着钱财就不会靠神， 钱才能够做的是很有限的。尤其是有的人很有钱，可是呢却拿不出几文钱来给神用，有什么用呢？也不见得是最有经验的人，因为有经验的人往往以自己的经验来代替神的带领，以为我有经验，昨天是那么做，做成了，今天还是这么做，明天还是那么做，却忘了神是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我想我们在教会做带领工作的人是要特别小心这一点，我们特别容易依靠我们的经验，我们觉得我们以前怎么做的做好了，做的也不错，以后也是一定是那么做，不见得，神在每一个世代都在做新的工作。第三方面，主的工人必须在每天的生活中操练信心的功课，因为信心是我们生命的特质，生命是每一天都能够写明它的特质的，所以信心是在每一天都要操练，不是碰到百年难得一见的大事情的时候才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如果是那样子的信心，那怎么操练？我们怎么知道？平常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信心呢？我就发现神对以利亚跟这位寡妇的操练真的是很残酷，真的是很残酷啊！十五节说，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我想大家读到这一段经文都会觉得很激励，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听起来很丰富不是吗？听起来很丰富，但是我想要问大家，坛里面有多少面？只有一把面啊，瓶里面有多少油？那么一滴油啊，好像比乌鸦掉来的饼跟肉好不到哪里去耶。那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口袋里面就只有一块钱了，你想说哎呀，反正今天晚上嘛，一块钱能够买什么？买一碗面都买不起了啊，就是买个面包吧，吃了嘛就去睡觉，死了就死了嘛，明天没东西吃就算了啊。买了个面包吃了呢，走路回家的路上一摸，哎，口袋里还有一块钱啊，所以第二天早上又去买一个面包吃，那就没钱了嘛，走路回家的路上一摸，哎，怎么又一块钱？不容易啊。多少时候我们希望一摸了就是一张一百万的支票，是不是？那我们以后都搞定了。神这么训练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靠着一把面一点油过日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经历神奇妙的能力？不容易。我们今天因为我们都开面粉公司了，是不是？我们面粉多了，只要少一点，只要少一点，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就心里面着急了。我们银行存款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呢，我们日子很难过了。我们教会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如果没有这么多钱，如果没有这么东西，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神要训练我们，他给我们多少都是会够的。你想想看哈，如果那个坛里面有十斤的面粉，而他每一餐只要用半斤的面粉，那我问你，如果他每次用完半斤的面粉，神就把它补到十斤，每次吃完半斤就把它补到十斤，那剩下那九斤半是干嘛的？剩下那九斤半在干嘛的？安慰我们的，安慰我们。如果有一天神忘记的话，我还有九斤半，他可以忘记二十次，我还不会饿死。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累积，是为什么？我们心里面就怕神万一忘记了，没有给我们供应，那我们就不只是二十斤了，我们要两万斤的米在那个地方，两万斤的面粉在那个地方，我们才说哦，我可以开始服侍神了。你知道我们用的以外的东西摆在那个地方，都是为了叫我们好像有点靠山了。我们信心怎么操练？信心怎么操练？当然我不是说今天回去大家都把钱财给变卖，田产给变卖，都拿到教会来，那么我们操练信心。信心不是说碰到百年一见的挑战，然后突然之间一篇到两篇到，大家突然之间就被激发起来，就去做一件事情，这叫冲动，这不叫信心。 这个冲动。信心是每一天操练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处在一个什么处境里面，神在操练你的信心。或许是人际关系，或许是你跟家人的关系，或者是你跟同事的关系，或者是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或者是物质上的，或者是工作上的，或者是你自己灵命上面的需要，有很多的方面都有可能挑战我们的信心。也许在那一方面，神就给我们只有一把面，只有一点油，但是他的应许却你永远不会缺乏。我们相不相信？还是我们希望说神把我们的仓库先装满了，我们才相信我们不会缺乏？如果神把我们的仓库装满了，我们相信不会缺乏，不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信实，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仓库我们放心。这中间不是信心啊，这个差别太大了。一个是信心，一个不是信心。因为罗马书跟我们的八章跟我们讲，如果你已经看到了，盼望就不是盼望了嘛，已经看到了就已经在那里了嘛，还需要信心嘛？如果我们不靠信心，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们能够有多少财富？我们能够有多少财富？我们能够有多少能力？我们能够有多少经验？如果我们不靠信心，我们能够做的就被我们的财富、被我们的能力、被我们的经验、被我们的学问所限制，而且限制的很厉害。如果我们要操练信心，就要每一天来操练，每一天来操练。但愿主帮助我们，但愿主帮助我们。有信心的人不在乎还剩多少，只在乎主给我的都够用。二十几年前，神教导我这个功课，对我是一辈子的帮忙。那个时候呢，丽萍做博士后研究，她只有一个月是1250块钱，也一年是15000块。那我正好有一年的时间了，没有工作，所以我们一个月的收入就是1250块钱。11奉献，然后扣税，然后再扣掉房租，然后生活费，我们一个月能够存50块钱，就觉得相当有成就。那50块钱也是钱啊，就存。问题就是每次存到差不多500-600块钱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车子会坏掉。因为那个时候都开旧车子嘛，那车子那个时候修车子就不是小事情了，因为那个时候换机油，做一些初级的保养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嘛，80年代，所以一修理，心里面呢，光是车子开到那个修车厂，心里就七上八下，然后一修理就是300-400块钱，心里面非常纠结，非常纠结，好像你一存到个500-600块钱。神就伸手把你那个钱拿去一部分，那当然是这么说了哈，就是你修车子嘛，反正一笔钱就没有了嘛。有一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呢，神就开口了，我就理解到说呢，好像圣灵在提醒你，之所以在车子坏掉的时候能够有钱修理啊，就是因为你平常这么50-60块钱这样子存下来，你才有钱修理。我明白一个功课，神给我钱不是叫我要累积在那个地方，神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会用到那些钱。我现在麻烦很大了，我现在钱很多了，我不知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神要用在哪里，我麻烦很大，真的真的，我觉得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还在想，啊，感谢神，丽萍师母今年年底也退休，她觉得我们钱也够了，不用再赚钱了。那她年底以前她也要退下来，然后我们在想下一步要往哪里去，要怎么做啊？那我们向教会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明年年底啊之前差派我们两个人出去作为教会的宣教士，是我们教会第五个跟第六个宣教士，除非说徐立强医生他们抢在我们前面。我们就第七个第八个，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功课，神给我们这么多，他肯定是要用，到底他要用在哪里？我以后要跟他交账，我怎么交账？弟兄姊妹，不但个人是这样子，家庭是这样子，教会也是这样子。一把面，一点油， 神可以成就永恒的工作。一个仓库的米仓，神可以跟那个无知的财主说，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灵魂，你这个无知的人。神要我们有智慧，有聪明，能够被他所用。弟兄姊妹，不论我们今天的灵程到什么地步，我们今天所服侍的环境，所服侍的社会，所服侍的世界是一个艰难的一个环境，可是我们的神是一位掌权的神，是全能的神。但愿我们能够学习做他的工人的功课，被他使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仰望。主啊，我们真的是明白话语很容易，但是操练很困难。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在主你面前的光景。我们恳求慈爱天父，你在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里面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也建造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承担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样的一个责任。主啊，我们看周围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我们愿意在那个时候主你来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还大。主，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看我们自己比你还大，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依靠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依靠我们银行里面的存款，很多的时候我们依靠我们过去的经验，很多的时候我们依靠其他的书籍，就是没有单单依靠你。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来学习，以至于老练，在信心的功课上面能够被主你建立起来，终于能够被你所用。若我们在主你的面前今天只是一个能够做事的人，愿主你今天就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被你所使用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